今天我们谈的是 remote working，也就是这个远程的一种协作，如何来重塑未来的这种工作的形态吧，想围绕这个来谈一下。因为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疫情的话，其实逼迫着大量的公司都转向了，不得不去通过云端协作来互相这个，继续远这个工作。而且我看到好像美国比例还特别高，所以我们今天想谈一下这种变化呢，对我们的这个效率、工作方式，甚至于未来的一些组织形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在疫情如果恢复的话，这些事情还能够，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下去？
谢谢关注西岸片北，我是 Rocky，
我是 Brad，
我是 Indigo。
我们坐标太平洋西岸偏北一点，不负责任的神聊点产品、投资、教育、社交网络、烦恼后插管。希望我们的隔空探讨对你也有帮助。
嘉宾应该也是在互联网啊，然后在远程协作方面都有各自的经验和体会的一些朋友。
谢谢 Brad， 谢谢 Indigo， 谢谢 Rocky 的邀请啊。对，大家好，我是 Han。对，然后呢，我现在在 Google 做新兴市场，就是我在 Google 主要是做信息市场和金融科技相关的工作。然后呢，我同时也是在做一些 Angel Investing， 主要目前 focus 在 Crypto 和 FinTech。
哦，挺酷。那个还有一位是 Rocky 的朋友 Bob， 啊 ，Bob 就可以介绍一下啊。
Hello， 大家好，我其实不，我相比其他人，我可能不是做产品互联网工作，我其实是，自己有家业余公司，但其实它不是一家公司，它其实是一群都是一些独立的创作者，我们聚集在一起一个俱乐部。然后但是大家一起都在线上远程的办公，然后算是比较自己有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体会想分享一下吧。所以其实也谢谢那个 Rocky 邀请。
对，我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不同行业的完全跨领域的人一块儿对谈，因为这个对谈需要有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对吧？
是的，是的。我其实之前就有关注这个分源的这个 Twitter， 就发现他发的那个周末公司啊，然后就是这些业余的人在，就是各自其实不在一个公司里面，然后组织到一起，然后去聊一些 idea 啊项目，然后周末还解散公司的时候还一起在虚拟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跳海啊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待会可以分享一下。
好，那这个我们就把话题开始吧。这个我来先来主持一下 ，OK，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会前，我们准备了一些话题，想和大家集中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都大部分的公司其实，在北美应该更多一些，都采用了远程办公，而且大量的可能都是因为公司强制你不让回公司，应该汉这边会比较有感触的，因为 Google 还有 Facebook 他们都下了命令了。对，你不能回公司。对，这样的都采取了远程工作。其实远程工作这个概念一直都有了。我们大家既然能够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在公司里面协作，我们一定是远程的，一定程度上就是远程的。但是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的距离物理接触变得就是更远了，物理接触变得更远了。其实在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很多公司的一些治理啊，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然后呢，其实我有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现在切换了这样的远程异地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我们嘉宾可以，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可以先说一下吧。我觉得 Rocky， 因为 Rocky 你就在做两地协同，你在西雅图和国内北京上海啊，对，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啊。我其实对，就是疫情之前就已经，我觉得叫做半协同吧，因为之前有一半的时间是物理上跟大家工作，然后还有一半时间就是在西雅图跟国内公司同时协作，所以就已经可能进入到某种还比较熟悉异地办公这个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还是我觉得变化挺大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在心理上的变化可能在比这个工具啊还有很多时间上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你就见不着活人了。尤其做我们这行的，我觉得特别有挑战的一点在于，很多时候你见不到客户的话，可能你没办法就很多项目是很难推进的。当然就是在国内的团队他们可以当面见到，所以我基本上也因为这个疫情就没办法在一线跟大家工作了，我就变成在二线去支持大家做还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还是影响会比较大，如果一个人他没办法就在一线去跟 就因为我们是做设计服务的，设计产品设计咨询呢，还有设计这种这种一种服务业吧，但是它真的是需要人跟人特别紧密的接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工作的性质变化比较大，然后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变化也很大。但从工具的操作上，比如说跟国内同事的这种协作还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还好，即使出现了很多新的工具，还增加了很多效率。
那你觉得对效率影响大吗？
我觉得效率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变化，在于其实它反而使得我在某些方面效率会提升更多，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心理这个层面，就是心理上的障碍没有了。因为我想比如说见一些朋友或者找原来的客户去聊天的话，其实大家觉得都可以接受这种方式，就原来在疫情之前你找一个朋友说哎，咱们视频聊天吧，他会觉得很奇怪，就包括有人问我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奇怪，但我觉得在疫情之后没有人拒绝，就而且这个变成第一选择，原来甚至不是第二选择，我觉得它就是可能第三选择，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换个电话呀，你绝对不会视频，但现在可能我觉得就是第一选择。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大家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沟通方式，我觉得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顺畅。但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方面，就是你确实要就没办法去做一线的这种合作。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改变挺明显的。现在视频聊天或者语音啊，这样变成第一选择了。确实在疫情之前哦，我们在北美，我们能够见面还是见面会比较好。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是一种概念的变化。当然我说我们要开会的时候，大家会想到 Zoom 是吧，这样的一个词。因为 Zoom 已经现在会变成了一种网络会议的名词，可能大家我们都不会说我们去开网络会议啊，我们开视频会议，我们就说我们 Zoom 一下吧，这样就跟我们前在说搜索一下用 Google 一样的概念，我们 Google 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名词的变化，当一个公司的产品变成这个行业的名词的时候，这个使用的动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个行业已经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数码化的时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2020年最大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第一选择变了。 OK， 那么 Han 你在 Google 嘛，你会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吧。 OK，
对，谢谢 Brad 的分享。对，就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在 Google， 关于工作效率有没有提升，在尤其在疫情期间，就是我个人觉得在就是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在美国的话，可能情况跟国内可能当时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的话，很多的学校是关门的，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就是学龄儿童是可能在家里的学习时间非常非常的长，那所以就意味着作为父母你不仅需要去工作，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带娃的问题，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工作效率是降低的。但这种工作效率的降低并不是因为远程，而是因为可能是你在家的话有很多的这种分心但是呢就是说在大概是在疫情开始一到两个月之内，就是说大家其实慢慢的摸索出了一个新的工作时间，就是说在如何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与此同时也可以基本上去达到之前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工作效率上问题不大，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影响所有的大公司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你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尤其是新的比较前沿比那个定义比较模糊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会比较困难，就是说效率没有受到影响的大多数是定义比较明确，然后整个 framework 已经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项目会不会受到特别多的影响。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经验
这个我感触挺深的。对对，我们要启动新项目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些比较 physical 的物理上的一些暖场，这样好像比较难进入角色，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蛮好的，好的，看着这个分享挺不错。 Bob 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在这上面？因为你们本来就一直都是虚拟的是吧大家。okay，
对对，我说就你就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应该是说疫情对这个远程工作或者是我们自己工作的效率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吧。
嗯，对对对，
影响特别肯定是很大的。你说我应该这样说，其实我在疫情前我就在筹备我的项目要启动，然后快要启动的时候我发现疫情就来了。就是当时我就因为我其实最开始我自己最本就是我的项目最核心的有一个是做创作者的访谈，就是 是要面对面去跟别人去别人家里面去工作环境里面去采访的。然后当时我就说哇，这事儿对我影响太大了，就是疫情我就去不了别人家了，去不了别人工作场所去了解他跟他聊天了，所以就逼迫我去进一步去做线上的各种活动，包括去线上去访谈，然后去线上去组织活动，去把线上当成一个田野地方去做调查，去了解大家的工作和创作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我是逼我去做变化的一个过程，但是过去一年导致我的感受是我其实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个疫情的变化，因为我关注的人群恰好是一群对远程协作是很友好或者是接受度很高，或者是因为疫情原因导致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每两周在线上开一次会，然后时不时在线上去碰一碰头，然后去聊一聊各自的工作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形式是接受度特别高的一种情况的。就反而就是因为逼着自己去做这事儿的时候，或者是不得不做这事儿，反而是受益这样一种就是大家愿意接受的这种心理的门槛吧。我觉得算是一个这个对疫情对我说是好的影响的一方面了。对，就是我
了解了解
疫情对这个事。
对，那相当于给您带来的转变就是说把一些潜在的远程的这个工作协作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可能会之前是因为哎，我们能够线下见面，我们能办，但是现在正好因为你的工作，你的配合人员他也
是
适合在网上。
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最有一种变化吧，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因为我要跟大家收听的再多说一点，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在做一些怎么说是采访，我觉得最简单可以说是采访，是要有我的受众和我的我要去研究的对象的。然后那个如果是现实中采访的话，你是必须要去到别人的那个状态去做的，但是就是恰好是有远程的事儿，我就在远程上面建立了一个采访或者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场所。
嗯，就是刚 Rocky 说的那个虚拟的嘛，那个环境对吧？
对对，一个虚拟的场所，你才能够就着这样的一个场所去思考和观察很多东西，就是自己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如果没有这场所，反而你就找不到那个东西。
那大家可以在你的场所里面看得到大家在一块儿，是吧？嗯，
是，就是其实是大家在这个线上去协作和一起去创作和分享自己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那这个我其实，哎 ，Brad， 你还有什么这个需要总结一下？
我可能补充两点吧，因为我的公司在国内，然后其实是一家软件公司，所以我首先觉得软件公司的话是非常适合远程协作的。因为之前我还没有下这个决心，但是去年国内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就在过年期间，应该我记得是二月几号，就是还没开始恢复这个上班，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远程，大家都改成远程，就还没回到上海的就不用回了，就待在原地就行了。也是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后来运行下来，我觉得确实也是，就是说都是工程师为主，而且工程师很多时候他是蛮宅的，对吧？然后其实这种远程的方式，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关注在这个结果上面，就是你的 deliverable， 就是你到底 deliver 了什么样的结果，你有没有这个meet 这个 milestone 这些东西，可能会更关注。因为原来如果在线下，可能比较宅的或内向的工程师可能还吃亏，是吧？你跟老板不能够打成一片，是吧？然后你不会去沟通啊什么的，你可能会吃亏。但是我觉得这个远程情况下的话，大家反正就是看结果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发现我多出来了非常多的时间。就因为原来在创业公司里面，我说作为 CEO 的话，我每天会陷在大量的这种细节里面，但是就被逼远程以后的话，一个是因为时差的原因，我在北美这边被滞留了，然后白天的大量的时间其实国内都在睡觉，所以我想掺和也掺和不进去，是吧？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因为地理的问题，就是可能他们也原来可以随时敲门找我的，然后现在可能也不找我了，所以反而给我省下了大量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想想之前的可能很多介入是不必要的， 就是有些事情，就我后来专门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怎么量化你的生活，就是你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可以被量化的。比如说比尔盖茨不会去捡地上的100块钱，那我们可能不是比尔盖茨，但我们的时间也是可以被量化的。所以什么事情应该去参与，什么事情不应该介入，应该授权，疫情这种远程协作其实让我有了更多的这个反思。对，我就补充这两点。
哎，不错不错，因为正好我觉得大家都说过了，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加拿大这边，我其实也是远程的，而且我这个状态不是在疫情之前，而是在疫情之后，是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投资的公司，或者自己在管理的公司，就遍布在有一些在东京啊，有一些在上海啊，然后有在北京的，然后大家其实一直都远程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业务，我觉得需要线下 physical 见面的来达成交易的业务，这个确实影响很大。比如说我们在东京那边做地产投资的业务就会影响很大，大家没法见面，交易没法达成。但是呢，实际上有一些房产的这种交易呢是可以在线的，后来慢慢的客户呢也可以变成在线的。我觉得远这个疫情的隔离变成了一种把工作流变成完全通过远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这个变化是在去年是最明显的，很多行业都会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说回来啊，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我听到大家讲的其实有很多关于大家自己在和团队协作，也或者说像 Rocky 这边他是自己在管理公司的很多员工。那么大家觉得我问一个比较可能会激进的问题啊，就是有同学或者有同事或者有自己的员工他不适合远程工作，大家会怎么办？会把他裁掉吗？这个 Rocky 你有没有这个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这个可以跟我们讲讲的这个故事？
哦，因为现在我们公司大部分还都是得现在因为在国内嘛，所以都在办公室，所以可能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听听大家的这个意。
Okay,
大家的想法。
OK， 我会问一下 Google 这边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对，
谢谢 Indigo。对，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我可以先说一下背景，就是说，北美这边的话，尤其是在硅谷的大多数科技公司，是从大概是2020年的3月份开始，就进入了远程工作的状态。那目前为止，大部分的 Google 的同事呢，包括很多硅谷科技公司的同事，已在过去一年中，其实都在远程的办公。那其实硅谷公司尤其是像 Google Facebook 这样的科技公司接触远程办公这件事儿其实已经是很久了，但是其实疫情也是第一次就这么大规模全公司一个远程协作，所以其实 challenge 还是很大。那尤其是就是说如何去创造一个我们在美国很喜欢说一个叫 inclusive， 就是说如何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远程办公的这个环境中被包容。
对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说在过去一年中其实大家也是在学习。那其实在过去一年中会体会到，就是说之前的话有很多同事也会就即便是没有疫情也会 remote 在家工作。那所以呢其实有些团队其实是已经长期的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与此同时呢又有很多团队其实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向于就 in person 这样的 working。 那么其实说我们会慢慢的学习一些技巧，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更加有顺序，会第一就是说尽可能的不保证不打断对方，对吧？然后与此同时呢，比如说如果开会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又有人呢不一定能到场，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录音，或者是把录像，那这样子把一些重要的会议能够录下来。那其实就是说大家能体会，就是这个疫情就导致所有人都能体会到远程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尤其是以前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大家对待远程工作的同事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或者说有一些偏见，是不是在整个的这个环境中能够得到体会，所以大家也会互相之间谅解。所以我觉得就是 overall 整个的这个远程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大家是慢慢学会了怎么让整个的工作环境更包容。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理念挺好的。因为关于我觉得可能这是硅谷公司的理念啊，大家对于 让如何让所有的团队都能够卷入进来，而且能够得到包容的来参与到这个远程工作里面去。我觉得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刚才 Ham 分享的做了很多工作流程上的改变，包括会议的录音啊、笔记啊，然后会不会对这些员工造成一些不方便，远程能够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这个整个团队实际上是要奔着能够往远程彻底的协作的方式去进化的。我再问一下 Ham 的这个，我比较好奇 Google 你们因为 Google 提供的办公套件啊， Google 的 Suite 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工具，其实就是为远程打造的。大家这个远程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很多年以前就有了，但是呢在2020年只是被迫让很多人必须得远程工作，而且这个远程工作是 physical 上接不到的这样的一种远程。我知道 Google 在去年 Gmail 里面推了这个 Meeting， 我不知道这个你聊不聊 Google 的这个数据怎么样 Meeting 的。
对，我不在Google， 就是首先 Meeting 是属于Google 的 Workspace， 就是像 Google Cloud 下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工作组。
嗯，
那么好像说是去年公开的数据，大概是去年我忘了是去年几月份的时候，反正增长速度是非常快，尤其是指数级的增长。
嗯，
这个不仅仅是 Google Meet， 也是包括 Google Classroom， 就是给就是说学龄儿童就是包括学龄青少年的他的一个教育界的这样一个远程协作工具，其实也是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增长。
基本上温哥华这边学校都是在用 Google Glass， 对，这个 okay，
是的我也过
这个很厉害。对，帮助教育解决的问题，帮助他确实是的，所有的远程协同的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释放。OK， 那么我再问一下国内的情况啊，我不知道 Bob 能不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中国会不一样，中国其实没有疫情的这些困扰，大家在去年差不多五六月份之后基本上恢复了，大家又回到了刚工作岗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扫码呀、减码呀，或者是不方便，但是并不会说像北美这样完全不让你去公司上班。那么这一块呢，大家的这个之后的有没有这些协同工具，大家用的工具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化，或者还是说我不用？
先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嗯、好，第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问题说问了一个很激进的问题。
对对，裁员对。
如果员工不接受我的远程工作，公司会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激进的问题，但不代表它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嗯，对。
就是在我看，
不应该问的。对，
我接触到的人，我们社群的人，其实更应该是在问：如果公司不接受远程工作的话，你们能把公司给炒掉？
啊，这个好，这个好，我刚想起这个，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人才，然后我特别想招他，然后两轮面试完了以后，他跟我说，首先他跟我说我只能远程工作，然后我发现他是个人才，我说没问题，我接受你远程工作，然后他后来还是没来，为什么？他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公司的其他人是不是远程工作的？我说我公司其他人不全是远程工作，那我就不来了。我只去全部是远程工作的公司，
很有个性。对对对，
那他就在意那个互相理解的那个过程，或者是之前的公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可能不好，对来说就那就是就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性。我想说这件事儿，就是
我想
做或是对。
然后 Rocky， 你有什么要说的？没关系，对，可以说。
Rocky 说 ，Rocky 说。
不好意思打断，就是我就因为。你们在说这个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突然就想起我小孩上课外班，他原来的课外班比如说跳舞还有足球还有什么一些，他肯定是户外的嘛，然后因为疫情期间就这些，但是这些小买卖他还得做呀，他就很多东西他就说我们这个跳舞能不能改成线上的。然后我特别惊奇的发现一个区别性，就是我们参加了好多，我觉得不下10个这种就是线上的各种就是各种课程吧，就从数学语文到什么跳舞就动作类的，本来户外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它本质上有一方面它在于某些场景在室内更合适，有一些场景室内不太合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区别是，如果所有的小孩都在线上，和一部分小孩在线下，和一部分小孩在线上，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就其实老师这时候他的注意力还是在线下的那些人身上，但是对他是分裂的，所以其实他对线上的人产生，对线上的学生有不公平。但他不是，当然不是故意的了，但是他一定会造成，就是说线上会被忽略掉，因为在他那儿那个线上就是几个屏幕和对吧，或者一个屏幕里边的几个小孩，但是在线下是几个真的活人坐在你前面。就对于老师来，我也可以想象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无法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更均衡释放到这个屏幕里边的人，而且其实对于屏幕里边的这个互动，他并不懂，就是老师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懂得跟物理中的人去互动那种经验是不均匀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几乎退掉了所有的就是又有线上和又有线下那些课，然后只保留纯线上的这种课。
哦，这个我感受深，我小孩也是这样子。
对，
我们只上线上。
纯线上，我发现结果还是不错的。
啊，还有什么？
现在我小孩在线上就完蛋。
好，
没有，我也是 echo 一下，这个非常同意。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作环境中。如果有一部分同事是in person working 的话，也其实有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不自觉的一种偏见吧。对。
对对对 ，Bob， 你可以。那我感觉大家前面给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说有人在 in person 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存在不偏见。那么应该结论应该是，如果要远程，那么就全部远程，我们才能完全对等，对吧 ？Bob， 你接
这个
话题。
这个好，对，肯定对我来说，就是对我去看了一些，就叫远程工作友好的公司的一些这个，他们对远程工作要求是最好你能够。入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先跟我们的本地团队在一起工作，比如3个月之后你再远程，就是它有一个过程，就是至少你在融入这个团体的时候，你跟这个工作流的时候，你能够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有线下这么一回事儿。或者是说如果譬如说我们在北京这个员工很少，但是如果有3个人了，我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去租个 WeWork， 然后一起在办公的，也能接受。但是我们可以是肯定是要求大家一起到有上班和下班这样一个区隔，然后一起去在一起，还是要一起工作，然后也是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更加的灵活一些。他至少是有一些办法去让这个。远程的和这个在一个办公地点一起工作人有一段适应的时间，而不是说这个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其实是更加灵活的一种，就是互相选择的时候互相的有提供不同的offer 的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一个。然后我想说的是，因为我身边的所有同事都不是真正的同事，对吧？他们其实都是一些。
都是别人公司的同事是吧？
对，别人公司的人，对，或者是自己就在自己做一些独立工作室的人，或者是自己在白天在一个就是主业是在一个公司工作，但是业余的时候就加入我这样的一个团体的一个人。然后我能观察到的是，有些人在疫情，比如他疫情期中他辞职了，然后他自己在做，就是有个同事啊，对，有个会员，他就是。疫情之间辞职了，之前在上海一家做编程教育的公司辞职了之后，他就自己独立做大概工作了三个月吧，就是自己做一个 app， 就是然后，但是那个 app 的出来之后，可能反响也不太好，对，或者是说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他也觉得自己可能还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工作，不能够就。立马就出来独立了，不行，就是然后还养我家3只猫呢。他说，对他来说还是有压力。然后他就去，但他选择工作的时候就变化了，就变成了去主动去选那个有远程工作的，对远程工作友好的公司。而且他的确也找到了，就是他虽然人在上海，但是找的是一家北京的公司，也能接受这样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就是疫情之前期间找的。或者是说他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会去找，而且他找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平衡某些东西的可能。我现在选择有远程的公司，对远程友好公司，可能我在团队的范围上我可能会就是会只能选择就是可以选的那个可选的公司会变少，就是他要牺牲的东西。甚至有可能如果你是选择一些收入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减少，也许就是，但是他自己会选择是可能自己的时间会变多。其实说他在这里面选择东西就会变得更加，就是往自己的总体的满意度去寻找，而不是说只是那个收入的高低的一个选择问题。就是自己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能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能不能跟照顾自己的业余的一些项目。因为他自己 并不是说他放弃独立那个开发者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规划，而是说暂时可能需要这两步都要走，那这个时候他会有所选择，就是这个时候他选远程办公的话，对他说可能稍微友好一些。就是这我还是说，就是从个人的就是
选择上面，
从这个选择上面去说吧，这不是单向的，应该是一个双向的，
而不是公司应该解雇的，他还是应该个人选公司，对吧？这个应该个人选择。对，这个问题我是故意这样问的。
那个公司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会
老板说话
去找这样的这个远程的一些人才，因为在北上广的话其实人越来越贵嘛。我周围认识的一些软件公司的做 SaaS， 而且在比如说淘宝这个生态里面做这个软件做的很头部的这个几个老板，我就是了解到的话，他们有一些就是团队就是在内地的，比如说在南京或者在这个成都这样的地方，然后就是一个远程的研发团队，然后他们招聘的时候的一个卖点就是说，你虽然在内地二线城市或三线城市，但是我可能给你的薪资的话是一个高于你那个地区的薪资啊，我可能是按照一个上海的一个薪资，当然就是说社保什么的可能就已经省了一些部分了，对吧？成本综合来说的话成本还是低的，但是关键是说我招募的人才就不局限在某个地域上面了，因为本身软件的协作就很容易就是远程嘛，远程来做。而且从这个人才这边来看的话，我已经关注到，因为我之前招聘的时候也会去一些地方嘛，就是有专门有一些程序员会在 GitHub 的一些地方论坛上面会专门做一个版面，就是专门列出他们能搜集到的所有的这种远程友好或者远程 only 的这些公司，然后他们会互相去收集这些信息，然后去看的。
对，去年不是在美股上面两只很火了嘛，一个 Upwork 一个 Fiverr， 是吧？这两家公司都是做这个远，就是这是兼职的，这样找工作的，或者说是派活的，这样的两个服务，对吧？去年涨了好多股票，对不对？这个也 是这个应该是趋势。因为我也说一下这个，我分享我自己，因为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因为在前面这个阶段我们讨论的是公司是不是应该解雇掉不能远程的，我这个问题反过来问员工是不是应该选择啊公司能够接受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的公司，对吧？我觉得这个趋势肯定会比较明显的，这个是个双向选择，很多公司能够接受了，在疫情之后，而且很多员工也会这样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收入上平衡一下，或者说如果说刚才前的这个东西有赖于你在什么行业里面，比如说在互联网行业会很容易实现，互联网啊设计啊 marketing 啊，我自己的公司我们有一个业务在日本做这个房产开发的，远程的，因为我们有一部分 marketing 是在北京的，然后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内我们就把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办公室退了，我们不做了，然后让大家全部回家远程办公。这个事情其实后面我觉得效率也挺好的，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 marketing 工作销售工作所有的这个工作都没有任何影响，大家可以远程。当然有员工提出说我觉得我挺孤单的，我没法做这个事情，那你就我们当时说那你再找一家公司吧，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愿意这样用这种形式工作的，那我们就一块儿做，一做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吧，我们自己持续的。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Indigo 和韩，就是因为那个韩他也在做一些投资嘛，我就想问，那 Indigo 和韩你们会投没有见过面的公司吗？纯线上的。
不好意思，对我可以说一下，对，确实我目前。我可以个人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做 Angel Investing， 然后我目前投的所有的公司我都没有跟 Founder 在实体见过面，我全部是通过在线，包括 Due Diligence 也是很多是在线，或者通过朋友的朋友，就是在整目前在自己的人脉网络中去寻找很多的信息源，所以我目前所有的投资，尤其是在天使轮或者就是种子轮的这些投资，都没有见过 founder 本人，至少就是说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对，但是都有在远程见过，对，
就是没有 physical 的，对。那个 Rocky， 我可能在2020年之前我接受不了，我没法这个在不见面啊，然后我去投这个公司，而且我们之前投可能都是有熟人关系介绍的这一层，因为这个就是保障了，如果有熟人关系介绍我可以不见面， 如果说完全是陌生，那我必须得见面。但是我觉得2020年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机制变多了，比如说远程的会议啊，远程的这些这个视频软件啊，或者说各种各样考察的角度变多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不用见面。对
，OK，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见过面，你觉得也没有丢失什么是吧？就是谈这个问题给谈的话，
对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有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个角度是因为一个纯线上的办公环境反而是使你的 angel investment 效率变高了，因为你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见到更多的 co-founder 更多的这些 founder 或者是公司，就是说你可以在，因为其实之前的话作为 angel investing 包括就是早期的 VC investing， 你大量的时间会发生在 social 上面，然后你需要去大量的会议，那其实这很花时间，你需要旅行，要差旅，然后你需要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或者说你线下有一些酒会，其实就是说它特别浪费时间，个人认为，那么，当你置换到纯线上以后，你不需要去比如说去 travel 到一个物理的地点去跟 founder 见面，那其实本来可能我半天只能见一到两个公司，但是我现在我半天可能一见十个公司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效率是变高了，但我个人认为这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因为有些公司可能是重线下实体的，你可能还是需要最好是个人去看一下，所以但是由于我个人投资的不少项目都是属于一个纯线上，或者说它本身已经有产品，一个线上产品，那所以我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自己去使用，自己去做定调。对，
那 Rocky， 我这边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嘛，这个我觉得用过这些工具，比如说 Clubhouse 这种工具或者 Zoom 这样的工具，我觉得确实像韩刚才说的，我们把很多线下不必要的社交省去了，会节约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没有了空间的限制，我们的效率会提高很多很多倍，我以前不敢想象的会这样提高效率，而且在 Clubhouse 里面我们有很多形式来筛选，或者说是这个观察这样一些发言者，或者说是这个房间的组织者，我们能看得到，比如说我跟 Han 就是在他的房间里认识的，然后我们聊了很多次之后，我们一块在你的房间主持的节目，我们就慢慢就熟了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远程时代我们建立这个 connection 的机制很多，不一定要线下喝酒见面吃饭，对吧？
OK，哎，那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吧。我下一个话题是下一个问题是那个关于同步和异步的工作。我就想问一下 Bob， 因为之前Bob 你还给我演示过用那个 Loom 去做一些异步的。你告诉我说，哎，你从一个工具切换到了 Loom 去做一些录制和这种演示，然后感觉效果是挺好的。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实时的，像你们这个实时这种会议大家聚在一起，你怎么理解就是异步和同步的这种就是远程工作的这样一个差异性？
我要说那个极端案例吗？
你可以啊，怎么说行，对，我们越极端越好这个话题，对。
好，那我说一下 Loom， 首先可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Loom 吧，因为不是可能大家就是 loom.com 对吧，应该是这个，不是 loom.ai 那个，就是它是一个短视，就是一个视频可以录屏，然后可以实时的存到云端上面，然后发给你的同事，然后他可以在他那边再异步的去看你视频，去解录屏，去看你到底是，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协作，比如这个程序上有个 bug， 然后跟他解释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形态。然后，我是很应该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用这样的 Loom 这个形态去录些视频，然后一刀未剪的，然后就把它发给我的这个就是我的 Newsletter 的受众或者会员或同事们，然后主要是说一些就近段这个社群的变化，然后说或者是一些新功能的出现之后，我要跟他解释清楚这东西是什么，我发现这比打字啊截图啊做自己做动图啊然后就方便太多了，就是而且更加就是带有很多个人的情绪在，譬如我记得印象中很深的就是有一次我是做了一个类似于 office hours， 就是我一对一的见面这样的一个活动，邀请大家报名，我当时就在录屏的时候就很就是 发自内心的吧，就是说我很希望大家能来参加这样的东西，哪怕跟我打声招呼也好。就是我发现我后期去看我的录屏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带有很强的情感的那种表达在里面的。但是如果我是在写邮件的话，可能这些东西就会缺失掉。所以第一点是这样录屏的沟通方式，其实它是把一些我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表达的东西，把它录到一个视频里面，然后呈现给我的写作者。就是我觉得是视频最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把这个刚看有人跟我说是 Loom， 是 LOOM 这个 Loom 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说，我发现其实这种我后来再去想 Loom 这件形态，包括现在国内飞书我看到也有在做跟进，做了个叫 SAS， 对吧？就是
怎么拼啊？
SAYS
SAYS OK 啊 OK
嗯 SAS 对，就是飞书也在跟进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看估计也要做云储存了吧，就是这个写作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形态，今年能看出大家也开始在做这样的一种交流。我觉得核心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点，是它其实能够传递出更多的信息，然后而且更加有效率去沟通这件事儿，这是在工具层面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从这个，我在想这个远程办公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到底，使用者就是这个人，不是公司需要大家做这件事儿，而是其实是就是协作的人、创作的人需要用这样的工具去帮助他们去做协作。我一直在想，这个是一个。始终我想从这个创作者的，或者是说这个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样的去思考他，那到底给他什么新的一些权利去做这事儿？其实最大的其实就是异步办公吧，对吧？就是不需要每次都要上就要开个会吧。那其实他是解放了很多时间，对吧？其实人最大的就那个 Rocky 他跟我说的就是人最大的一个就是受困于时间这个囚笼，其实时刻都想去突破它，时刻都想去把它给解构掉，因为你解构它你才获得更多自由。其实就是我们在寻求时间维度上自由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去选择使用这样的工具。然后就想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可能稍微有点不适合工作的时候听它，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离开一家这个科技文化的一本杂志，然后我就去一家更加跟情感呢和心理学相关的一个媒体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新的同事，第一次遇到的同事，然后同事恰好又是一个情色博主，或者是一个写一些性情的和一些两性东西的。
他的账号叫什么名
字？他做很多访谈，叫。他现在那账号都被封了，
好吧？好吧 ，OK， 那我没问了。
对对对，他在国内其实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其实他采访了很多有意思的那种，就是跟性相关的一些话题的人。然后他就说到，他说，因为我们在我是做科技文化，想科技相关的东西，他就想起或者是跟工具相关的，他就说想起之前在做一个访谈时候采访一对男性的同性恋的那个。一对 couple， 然后就他们是异地的，本来是做同性恋的已经很不容易就是这样很不容易了，然后又是异地的异地恋这样的形态，所以就是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海外不知道哪个国家，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时差，然后很直接啊就跟我说性需求是怎么解决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问，这一个他的观察就是当然他们还是可以视频和解决这样的一种很本能的需求，对吧？但是因为有时差，如果一个夜里面人想要的话，对，那边人是白天，这件事就永远解决不了。
就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用技术解决的，应该还是容易的，对。
对，就是技术解决这事儿，对。后来他们就说，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很土的办法，就是这个人在夜里面那个。对的视频，然后去自慰，然后把它存到云盘上面去。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时空和时间打开的时候，也是在夜里面，他说可以是对着视频在跟他一起交互的。
OK，
就是，
好，
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事情。对，
你这个义务的例子举得很好，你那个义务的例子举得很好，
对我来说是
很极端，对，
对，就是其实它是个很本能需求，然后他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然后去解决了这个之前无法实现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很像我现在用论的状态，就是我把它读个视频，然后传在云端上面，然后另外的同事在他想要的是像他能看的时候去看这个视频，对的，但是我从没想过这件事是有关联的，对，我知道用论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其实这样的协作方式，其实它早就被我，这可能已经我们改造在其他的场景中改造一些工具了，就百度盘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像类似于 Loom 的工具？可能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肯定没有 Loom 这么就是流畅和针对这样的交互去做设计的，但是它有人去改造它了，这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去看。哪些工具可能已经被改造的很极端了，特别是一些因为需求而去改造它，然后去试图去从它寻找一些雏形、一些 feature， 然后改造成一个更适合远程工作的工具。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举得挺形象的啊，很快就让大家脑补了。对 ，Loom 就是一个异步的一个异步协同的，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给提前准备好，然后播给大家看，然后再协作。对，这个话题挺有趣的，我们以后可以再聊更多的工具。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了50分钟了，我们还有10几分钟，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这个远程的协作，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聊到了组织，对组织和文化有没有什么解构或者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Han 你可以来说一下，你包括你把前面的话题总结一下也可以，好吧？如果你想 echo 什么话题没关系，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了一下。
好的，谢谢 Indigo。就是我想其实 echo 一下 Bob 刚才说过的关于同步和异步工作的问题，就是其实尤其是在大家开始远程工作以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大家把异步工作异步工作的优先级变高了，就是说每个人都设置好了一个预期，就是大家预期好每一件事情都是以异步为优先，在不得不同步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同步，相反于疫情之前的话，大家优先级一定是能同步的先同步、
yes.
然后再考虑异步，但然后当这个预期改变了以后，其实大家在思维方式包括在做工作计划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会有一个调整，就是说大家会优先考虑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异步，如果可以异步的话那就异步，如果不能异步我们再考虑同步，所以其实这种文化对于整个组织的影响其实也是回到立狗刚才的问题，对组织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更加我们叫更加 remote friendly，
对
整个公司，然后可以看到硅谷这边的话，尤其是像 Coinbase， 像 Square 就是直接发布了，就是说从今以后，
对你的声音忽大忽小了，不好意思，韩，你对，
就是甚至像 Coinbase 走得更极端，就是说，未来就不再设置总部了，就是没有总部，就是说他们会保证，就是说大家全部是 remote 工作，对，包括 CEO 本人。
那你觉得硅谷还有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话题挺有兴趣的，就是在因为我觉得，加州啊，硅谷一直是走在这个最时髦、最前端、科技最前端的一个地方。你觉得什么样的公司他们是就是完全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完全远程了的？你可以有没有了解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就是我想说一下，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但不算特别大，叫以前叫 37 Signal， 现在叫 Basecamp。
对，我们知道很有名。
对，就是他们的创始人 DHH 是Ruby on Rails 的创始人之一嘛。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话其实是在大概是在2010年之前，就所有的员工都是 remote 工作，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总部，就是他们总部虽然在芝加哥，但是他们芝加哥其实也是像一个 co-working space 这样的，就是有几张桌子，像 HR 什么可能在那边，但是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人会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的远程工作做得更极端的是，他们的所有员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你的薪酬都是不变的。而且他们对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几乎的薪酬的标准是在以加州的标准为主。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engineer， 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然后能拿到像硅谷一样的高工资。
所以这家公司非常的厉害，对，然后像 Jason 和 DHH 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Remote，
我看过，我是他们的粉丝，
对，十年前左右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
我也是，他们几本书我都看，
他第一本书叫什么名字？第一本书叫
Rework，
对，这个不错。
还写了一个什么 ，It doesn't have to be 什么 crazy。
哎，我再分享一家公司，我觉得 WordPress 的母公司应该也是 Automatic， 应该也是
Automatic，
也是一个完全远程的公司，它就跟开源组织一样，但是它其实是一家公司哦。对对对，他们有很多产品，还有什么 Jetpack 啊，还有后来那些一堆产品，因为 WordPress 它占据了世界40%多的网站的市场 ，Tech 哈，它基本上就是无敌的，所以说这样一家公司可能
好像呢。
1000多员工嘛，完全是异地的，分布在100多国家，是吧？我不知道 Bob 或者 Han 你们知道他们更详细的数据。
你说 Automatic 好像他们创始人也写过一本书叫 The Years Without Pants，就没穿裤子办公的那段时间，对，好像有一本书是这样，就他们也写过。然后我的确是，疫情时候我也在看他们的员工分享的一些远程办公的经历，就是开始远程办公了，就不得不大家远程办公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输出，就是如何在一家远程办公更加有效率和更加有活力去做那些事儿，就是他们做了很多的输出。
这个很棒很棒。对，两家，所以这两家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个，然后我再举个例子，其实很多围绕这个 GitHub 开发的这个开源软件，其实他们从一诞生开始就是远程的，对吧？我觉得在 Open Source 这个协作里面，是大家把远程用到极致的，对吧？这个20年前就是这样了。OK， 可能在这个技术领域里面确实比较合适。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问一下各位，我们交流一下。大家觉得这个远程的趋势在未来能够持续吗？或者说当疫情完全恢复了，我们都能够正常在一块工作了，这个可以持续吗？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还会用现在的工具吗？还会用现在的方式来继续工作吗？ OK， 这个 Brad 可以先说一下吧。
我觉得肯定是会继续，回不去了，就是你一旦尝到甜头你怎么回得去呢？就是说就对，就人就自由了嘛，对吧？你不会被一个就是坐班的朝九晚五所锁定，然后你也不需要参加那么多无聊的会，然后你也不需要在某个就是主管的眼皮底下去工作。对，我说这些话就是可能他会觉得很奇怪，你自己做公司的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我真的我是特别反对这个一些无效的开会啊，包括就是甚至于很多像什么Sprite 你这种冲刺的这种站会，每天都站在那边然后说一圈每人的进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傻的，很傻。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通过异步，我绝对是一个远程或者异步协作的一个这个支持者，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回不去的，以后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会通过远程来做。
OK， Rocky 呢，你有什么总结的这个方面？
对，一方面我觉得一方面我比较赞同，就是 Brad 说的，就是人的角度你会意识到就自我的这种时间控制力会就是你会对自己的时间真的更有掌握的能力吧。第二个是说，我觉得从雇主的角度也能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办公室这种租赁，对吧？然后各种这种人事方面的这种管理成本的下降，我觉得确实它很难在某些行业真的很难回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这段时间就长时间，就最起码一年多的时间大家都在线上的工作，我觉得它改变了很多内容创作者和内容消费者的就是首先它的实际上如果看内容消费者和内容创作者，我觉得在这段时间他们的时间库存变得更高了，就是其实有更多的人有意愿出来分享，有时间进行分享，然后更多的人愿意去做创作，就是或者创作出了更多东西，而且消费者也有时间来去看更多东西，然后不管是线上的游戏，对吧？然后还有你去就各种线上那种音乐的消费，还有各种这种就是包括 newsletter， 最近就是还有大家写很多东西，很多包括 podcast， 你都看到各种公司的 CEO 都出来在
对，比如我们三个人对吧，就是这开始的这个播客对吧？
对，
西岸偏北，
对，所以我觉得人自由了以后啊，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就是说 project based 的这种 job， 就是说我不是签一个长期雇佣合同跟某公司，然后我可能就是5天当中我可能把一天拿出来我参与某一个 project。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你整个一周5天都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比如说 哦不，我说某个工种可能会得罪，算了，不说了。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工作可能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是不会满负荷的去需要你，这么多时间全部在里面，或者你还是有，我知道 Google 好像有一个20%的这个时间是吧？而其他就是如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这种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程序员，其实还是有这个余地可以去参与一些 project based 的。把你的 know-how 啊，或者你一些 skill 能够输出到其他的项目里面去。
对，我 echo 一下大家说的，就是，总体来说，那既然远程工作的时代已经开始，那它就很难回到完全回到疫情之前。但是我个人还是持之前说过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认为在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项目，尤其是一些全新的，尤其是定义。尤其是在当前比较模糊的一些项目，还是尽可能的要让，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团队的人尽可能在物理上在一起，然后能够高效的一个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协作环境，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需要物理上大家在一起，但是对于但这样的项目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工作工种包括项目来说，其实远程工作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包括其实对于怎么说雇主来说吧，就是说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不会聚集在某一个地方，那如果你要招到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那其实 remote 如果鼓励一个远程工作的环境其实是最好的，因为你这样有机会去招到更好的人，对。但是我其实要说一个有一个场景，就是我目前发现有一个场景是在目前的远程工作环境下做不到的。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旧金山的话，每个月会有一次比特币的一个开发者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非常的小，也非常的低调。那每一个呢都是比特币社区的核心开发者，然后我们的这个聚会呢，就是说是，首先是大家不留下任何的 paper trace， 就是没有任何的记录，我们不会拍照，不会视频，不会录音，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姓名或者真实的身份。那么在远程的环境下，目前这个，貌似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物理情况下，你可以保证自己不留下任何的，
痕迹。对吧？对，
一个痕迹，但是在目前的远程环境下做不到。
这反过来就好像说，我冷钱包是最安全的，对吧？Physical 的 ，OK，
是，就是不想留下任何的数字记录。
对，挺有趣的 ，OK。Bob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准备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啊？对，
说那个太有意思了，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是物理。对物理的依赖，其实它不是对物理，它是对自由的依赖。其实它如果跟远程办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诉求的，都是更自由去办公。我就很同意大家就不让 Brad 说的那些，我觉得远程必然是趋势。但是我的确我其实我身边人都是在拥抱远程办公的一群人，但是我想多说一点是大家怎么在反思远程办公的一些缺陷，就比如说。就没有的公司，比如在茶水间的那种聊天的可能，就是如果你只是开会的远程开会交流，就可能就会缺少很多那种不经意的交流，然后碰撞出一些新的灵感，就这样的环境缺失掉了。所以其实现在是在返回去反思，到底我们能从传统的过去的那些工作环境里面，我们是在移动数字化之后，我们漏掉哪些东西的，就是我们缺失哪些东西要补回来的。这我举个又是一个很极端案例，但不用，就是有一个会员，他一个人做了一个工作室，但设计工作室相对容易一点，但是他每天要给自己打卡，就是他自己每天他去买那个打孔机去打卡，
对对对，
就是很有
模拟真实世界，对，
就是模拟去每天早上自己给自己打个卡，然后打个孔，就是一个你觉得很惊讶的事，就不是我们要试图逃脱的一种工作方式吗？为什么又拿回来了？那其实对他说，他自己选择的，他认为这事更适合他，他就去选择，因为还是自由选择。所以现在我们必然就是远程工作，我的观点就是远程工作必然是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肯定会从传统的或者过去的一些工作方式去寻找那些我们缺失的，然后可能在工作 工具上和工作环境上去重新去建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基础。
嗯，
这是我的想法。
了解了解。那这样吧，我来帮大家都总结一下，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这个我前面听到了所有的这个同学聊的我们嘉宾，我感觉第一个，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话题里面，就是未来会持续吗？远程工作，我感觉以及对文化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持续，对，它会持续，它会变成一种对文化很深远的影响，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是对个人的。对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大家有的人能选择远程办公，有的人能适应它。然后第二个是对公司的选择，公司这个看公司性质了，就是有很多做这个脑力劳动的公司其实是更适合做远程的，它可以完全解构掉这样一个文化的变化。他会发现我转变为远程之后，我对大家的脑力劳动的创造和效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可能还是提高的，而且还能够更多的用到各地异地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前面举的两个公司，这个 37 Signal 和 WordPress，对吧，他们其实在十几年前就这样了，这是一种更好的进化，我认为这是工作方式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远程啊，其实我们都在说脑力劳动的工作，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生产企业服务企业他们是没法远程的。但是呢，这个就是 digital transform 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即使它不能远程，它也会数码化，对吧，很多物料啊，很多生产啊，包括现在的除了你吃饭你不能吃远程之外，对不对，但是现在对生产型企业它也可以远程协作了，他们的这个生产链啊，这个供应关系啊，这个供应链的变化其实也是把之前现在的供应链重塑了，就是它可能我认为它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步骤，变成更加可以定制化的打印式的微组装式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它生产型的。然后对于一些服务型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异步了，更加的异步了，很多服务就变成了，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很高效的传播方式，让最后的这个服务成本的服务传播成本或服务成本降低，这都是一种整个行业的趋势变化。我只是说把远程协作这样一个在脑力行工作行业里面的这个状态扩展到了服务行业或者制造行业或者其他的所有行业。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间，只有财务和行政在给他们租了个办公室，他们在去上班之外，其他的已经全部远程化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除了这个，所以说我自己的个人反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很多投资趋势嘛，对吧？大家都很问为什么，这些远程协作软件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他们会不会啊，这个，用的人少啦，或者说怎么样子？我感觉这个在这个趋势之下，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的，好吧？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这个录音就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欢迎大家来发言。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请在 Clubhouse 上面追踪西岸偏北，谢谢大家。